好，在我开疫情开始讲约伯记之前呢，我先跟弟兄姐妹稍微有一些经文上的交代。我们这一周的读经进度读到约伯记第几章？你看周报上面有写周报上面有写读到第四章是吗？那你们如果可以超前读的话最好因为我们这一堂课是要在11月底结束，虽然我们的生命读经是到12月，如果你能尽量超前配合我们的进度，在我们的上课的时候会好一点。上礼拜呢讲了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那我今天想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一个就是我们怎样读叙事文怎样读叙事文。请你看一下创世纪第14章第15章15章16章，我们要了解说在我们读叙事文的时候，那么作者写下这一段历史的记载，但是呢叙事文有一个特点，就是作者会做一个 comment， 他会对所写下来这段历史做一个评语。通常我们不会注意这一句评语，但是这一句的评语才是他真正这段历史要给你的一个表现的一个重点。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在那个创世纪十五章，就是耶和华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对不对？立了一个契约，他说你相信我，现在给你这些祝福。好，立约完了以后，神从立约契约的当中走过去，亚伯拉罕睡着了。好，我现在给你这个祝福。然后讲完了十五章以后，十六章的重点就开始讲亚伯拉罕的妻子没有生这个撒来没有生儿女，所以呢接下来就要用人的方法要来帮助神做一件事情。好，请注意这里是这个意思，用人的方法来帮助神做一个事情呢，就是撒来对亚伯兰说，我有个使女叫做夏甲嫁给你，让她给你生孩子。好，这段历史这段故事记载在这里，对不对？那评语在哪里？评语就是16章2节的这一句话，亚伯拉罕听从了撒来的话。OK， 所以我们读了这一段历史，其实是在注意这一句评语是什么意思。因为前面呢，神给你立完约，告诉你我要给你这个，然后呢，下面就说亚伯拉罕听从撒来的话，这叫做叙事文的读法，明白吗？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在创世纪的25章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我用的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就是那个一碗红豆汤的故事。好，一碗红豆汤的故事呢，也就在创世纪25章的地方27节。好，27节讲到34节，他说以扫在外面打工打猎非常的辛苦，回来以后肚子饿得要死，看到有一碗红豆汤，就跟他雅各呢就说，好，你用长者名分跟我换。他读完了这一段历史这件事情以后，要给你一个什么观念？这件事情要给你什么观念？要给你的这个观念呢，作者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在25章34节，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读叙事文，我们读了，我们了解作者给他的 comment 是什么，以扫轻看长子的名分。那么读了这些以后回来，对我生活上有什么改变？我刚刚讲亚伯兰听从撒来的话，那我们就在想，那我是不是也听从人的话，没有听从神的话？我们读这段历史，那你读了以扫轻看长子的名分，那你就问你自己，我是不是也轻看我是神儿女的生的名分？明白吗？这个意思吗？所以每一个 comment 对我们是有挑战的，我是不是也轻看神儿女的名分？当我轻看神儿女的名分，我生活活出来是怎么样？我把圣经的话当作不当一回事情的。但是当我重看我神儿女的名分的时候呢，我就是带着敬畏神的心，我在读圣经的话语。你可以明白这件事那我们回到约伯记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他讲完等于也是第一章第二章也是叙事文，你知道吗？他讲完以后他有个 comment 的，我们稍微看一下一章22节就是一个评语，一章22节的评语，他说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什么遗忘。好，再来呢另外一个评语呢，在2章10节 他说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也不以口犯罪，这都是作者给他的一个讲完一件事情，他放了一个评语在这里。所以我们读到约伯记的时候，当我们也碰到同样的困难，我们更大的困难的时候，我们人没办法解决的时候呢，给我们的提醒是什么？我们不要轻易的犯罪啊，我们不要轻易的犯罪啊。我在啊青草地小组查经的时候啊，弟兄姐妹问说，哎呀我不明白啊，神为什么让一些小孩子死啊，为什么没有公义啊，这些事情。我们要了解神是以公义作为他的宝座的根基，这是在诗篇讲的，神是以公义作为他宝座的根基。那下一节经文讲说慈爱跟怜悯走在前面，所以我们要了解这句经文，以宝座作为根基，但是慈爱跟怜悯走在前面。OK， 所以我们了解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容易犯入一个情况，就是说我要自己来做判断啊，这个圣经为什么这样写，这个孩子为什么这样死，这个事情为什么这样发生。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落入在一个情况，就是说世人都愿意相信有神，但是要照我的方法来做神。我们常常会落入这样的情况，世人都愿意相信有神，但是要照我的想法你来做神，我就相信你啊，这个是我们需要排除的一个做法。在上一期的啊，上一期的侨报有一篇文章叫做与神同心就与神同行，你们读过啊？你回去读一读哈，与神同心上面就在讲这件事情。 OK， 好，我现在呢只是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啊，我们叙事文怎么读，希望以后会开一门课呢，就是我们怎样来读叙事文，那我们清楚的在读每一段历史的时候把那个作者的 comment 跳出来，我们可以更明白到底啊，圣经用这段历史要教我们什么样的功课。好，现在时间给易婷。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哈。上礼拜讲到第三章，对不对？讲到约伯无缘无故因为上帝跟魔鬼撒旦打赌，结果他就受害，什么东西都失去了，最后连健康也没有了哈。那最后呢，前面刚刚牧师讲到头两次约伯什么都没有做，对不对？他都没有一口犯罪，对吗？他都敬畏神，他说我们从神手里受祸，也得福也受祸哈。可是到第三章呢，你看到一件什么事情？他开始，他不是咒诅神，他是咒诅自己的什么生辰？什么意思？对啊，没有生出来就怎样？对啊，就没苦，没受苦嘛，对不对哈？所以他就开始说，巴不得我没有出生哈。然后我们来看，打约伯记，我们翻开哈，到第三章，他说20、21节这里，他说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他们切望死却不得死，求死胜于求隐藏的珍宝。你可以看到他很希望能够死，但是他知道他的生命在谁手中？在神手中，他不敢自杀，对不对？好，那一直到25节，你往下看哈，他就讲到说，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哈。我们可以猜想，从他讲的话里面，虽然他没有明讲，但是我们可以猜想，也许他过去在很富足、很安逸的时候呢，他有想过，万一有一天这些都没有了，怎么样呢？对不对？好，你们有没有想过？因为最近我们知道有这边有一个很有名的华人秦建华哈，就过世了，对不对？而且是不是生病，就是本来是高高兴兴的出去旅游，那在英国就出一个车祸就走了哈。那很多人就开始唏嘘啊，觉得说很可惜啊，因为他也曾经来过教会几次，但是他没有兴趣，他没有信主。那昨天我在跟我们小组的姐妹她在跟我讲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跟她说，我们人啊， 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的生命很短暂，我们也都晓得说我们随时都可以都会离开，所以我们可能心里也想过说啊，我今天拥有这一切，万一有一天没有了怎么样，对不对？我们都可能都会有某种程度的恐惧跟担忧。 OK， 比方说我可以很坦白跟大家讲，我以前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恐惧，就是我的小孩呢被人家掳走，然后因为台湾跟大陆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就是说人家把小孩诱拐走，然后把他手脚砍断让他去行乞，有没有？好，对，所以我以前看到这新闻的时候呢，就突然有一股很大的恐惧就临到我，我就非常害怕说这样的事情临到我的孩子身上，那我就开始无限放大的想象啊，说我小孩多痛苦啊，多可怜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开的各样的恐惧，然后你可能会害怕失去配偶，对不对？那你可能就失去钱财，你没有保障哈，等等。那我后来就学习说，当我在我上一次的讲义里面，我就问大家哈，我们从约伯记里面，我们读这些圣经哈，读神的话，而且既然我们叫生命读经，你就一定要记得，神的话是活泼有功效的，神的话是可以活出来的，可以用的，不是死的字句哈。所以当我读到这边的时候呢，我就问了一个问题，我说我们每一个约伯有他的恐惧，我们有我们的恐惧，那我们在遇到恐惧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面对那个恐惧，对不对？那约伯就想说，那我死了一了百了。可是我们呢，我们现在想到这些，所以诗篇里面也告诉我们，诗人说我害怕的时候我就怎么样，我就依靠你，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阻止你自己头脑里面没有这些害怕的思想、忧虑的思想，但是呢，我们当我们有这些思想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选择，你不要容让它一直抓住你的心思意念，你要懂得到神那里去。好，这也是我上礼拜你们大家记得我讲的吗？约伯他最大的给我们的一个很棒的榜样，就是他虽然在那么大的苦难里面，他一直抓住神，他一直对神讲话，这个等一下我还会再跟大家讲。所以他在恐惧的时候，他不明白的时候，他就抓住神。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所以当我那时候很害怕说我的孩子会被掳走，会有这些不幸的事情临到他们的时候，我就祷告，我就交托给神。好，那像还有一次，可能有些人有听过，有一次我开车经过一家老人院，我就看那个老人很安详的坐在那个 porch 前廊，在那里坐摇摇椅在那里聊天，然后我就顺口我就问了主耶稣，我说主啊，以后我会变成什么样的老人呢？OK， 我希望我是到年老的时候我还是和蔼可亲，不是人家很害怕的老奶奶。 OK， 所以我说以后我若年纪大我会变成什么样的老人，主马上就回答我，主说你怎么知道你会变老呢？确实啊，神也没有应许我回到八九十岁啊，神没有应许我一定长寿啊，对不对？然后我就突然间愣住了，你看我的 mindset 里面，我就认为我可以一直活下去，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态，我们都没有 prepare how to die， 是不是？哇，我觉得神对我讲那句话真的给我很大的帮助。然后我那天在车上呢，你知道当我想到我若神很早会把我接走，我第一个想到什么你知道吗？不是，他今天没有在这里讲他一下坏话。对，没有，因为呢，我们结婚这25年呢，他被我服侍的非常好，所以他什么都不会。然后呢，我第一个就想到说啊，神啊，那你如果把我接走，他吃饭怎么办？他生活怎么办 ？OK， 我就开始想哈，然后我就担忧的时候，我就怎么样？我就祷告。我念在车上呢，我后来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后来就在我们的小组里面，我有分享这件事情哈。我说我就开始一连串很长很长的祷告，我求主祝福他，为他预备一个比我更好的妻子，能够来照顾他，好，然后呢，一个能够把我的小孩当作亲生的孩子一样的后母。你看， 我就继续迷，因为我担忧嘛，我害怕，我就开始把我里面所有的担忧跟害怕呢，我就变成祷告，我就一直跟神讲，好，然后后来我就整个平安了。我就平安了，然后我就知道说，好主，如果你真的你要提早把我接走，我也相信说我的丈夫我的孩子在你的手中，你会保守他们，因为你是他们的牧者嘛，对不对？你不会让他们有缺乏，我就平安了哈。所以当这些我们所害怕的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已经提早做好准备，我们在忧虑的时候我们已经懂得祷告，当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呢，我们比较不会那么震惊，像约伯。好，那所以我只是跟大家分享说，其实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可以想想你心里有什么害怕恐惧的地方。那我说我在我们小组分享说这个我在车上祷告这件事情，所有人都笑我，都觉得我杞人忧天，然后觉得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后来有一个姐妹就说了一句话让我非常的安慰，她就出来替我讲话，她说你们为什么要笑他呢？他现在是在学习交托啊，你懂我意思吗？好，其实很多这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预料得到的，也不是我们能够掌握的，我们唯一能够掌握的就是我们交托给神，什么就是让神自己来替我们负责，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来学习的哈，一直到神，一直到神，不管你外面的声音怎么样，你有多痛苦，就是一直到神那里去，这就是一个交托，然后神的力量就会进来。如果我们一直容让我们的恐惧、我们的忧虑在我们的里面的话，那个恐惧跟忧虑，你知道，就成为我们生命的破口。你生命有破口的时候，是谁来？撒旦就来攻击我们。所以为什么以弗所书要一再提醒我们？他虽然讲的是怒气哈，可是其实都通用。他就是提醒我们，你们不要给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忧虑恐惧也是一个破口，会给魔鬼留地步。所以彼得不是讲吗？他说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有没有？他讲他那一段讲什么？他说所以你们要将忧虑交卸给神，为什么？因为忧虑会成为一个破口，让我们会被吞吃。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你不要以为基督徒不会得忧郁症，很多基督徒得忧郁症，因为我们容让那个负面的思想一直在我们的里面，等一下我都还会再分享。好，所以这个是我要特别跟大家提醒的，在第三章的一个我自己看到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来学习运用的。好，接下来讲义是不是有没有人没有今天的讲义？可能举一下手好不好？没有今天的讲义，
我来给我一份，
在我这
边，你用原稿印好了哈。
有几份？
举一下手，你需要讲义的，一二三，好 ，OK， 一加一份，我不喜欢浪费哈。好，来，那我们先来看，从第四到第三十七章呢，进入约伯记的第二大段落哈，就是约伯跟他朋友之间的辩论，其实很 sad， 对不对？因为这三个朋友其实本来是要来干嘛的？要来安慰他的 ，OK， 但是呢？因为约伯开始咒诅自己的生辰，因为约伯开始怎么样，觉得他太痛苦，他不如死了算了，朋友就听不下去了。 OK， 约伯的话就激怒他的朋友。好，我们先看一下讲义好不好，然后我们再回来看经文哈。我先给大家 summarize， 他们总共有三大回合的辩论，加上最后呢是那个以利户自己的独白，他一个人讲了六章的话。OK， 然后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回合呢，在第四到十四章里面，三个朋友呢分别轮番上阵。那我们来看看他们讲话的重点是什么哈。以利法呢，他就先开口发言了。他说无辜的人，他的重点哈，说无辜的人是不会受害的，所以人如果受苦，一定是自己自作自受。这是他对约伯的结论。好，他说你今天之所以受苦，一定是因为你犯罪，你是自作自受。所以呢，他就劝告他说什么，你要悔改，你今天被神来管教，你要以为什么快乐，这样懂我意思吗？好，这个是以利户的重点。约伯怎么反驳呢？约伯就说我没有错，他认为自己没有错。 OK， 好啦，那约伯讲完之后呢，比勒达就换比勒达来了。他说 神是公义的，如果哈你真的没有罪的话，他跟约伯讲哈，他说如果你真的没有罪的话，那我告诉你，那就是你的小孩犯罪，反正他们什么一定要归到你受苦是因为你犯罪，所以那个以利法说你一定是因为你是恶人所以你受苦，约伯说我没有犯罪，那比勒达就说好，如果你没有犯罪那就是你的小孩，这样懂意思吗？好，你们现在想象一下哈，你是约伯，你现在全身长疮很痛苦，你什么都失去了，你里面的创伤还没有被医治，对不对？好，然后你的朋友就告诉你说，你今天之所以承受这些苦难都是因为你做的不正，然后呢不只是咒诅他，而且还说如果不是他的话就是他的小孩，你心里的感受是什么？那约伯就说，可是我看到的不是这样。好，他说我看到有这个善人恶人死亡的没有差别，并不是因为只有犯罪的人作恶的人才会受苦，这是约伯的辩论。好，接下来呢所法就讲了，他说哈，你听你自己讲的那些话就证明你有罪。你知道吗，这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哦、你听你自己听听看，你刚刚讲那些话就证明你真的是一个大罪人，这个是说法讲的、哦、然后他说啊，其实你今天所经历的神都还重新发落了嘞。OK， 你本来应该受更重的刑罚，神还把你的一些罪除掉了，你今天才这样而已，这就是说法讲的。 OK， 哪一句话有安慰到他呢？没有，对不对？好，那约伯就反驳啦，约伯他就说哈，你们还说你们是智慧人，我告诉你们，我告诉你，我很喜欢学北京话这一句，我告诉你，连天上的飞鸟都知道。他说什么？善人恶人都是会走一样人生的道路啊，对不对？好，他说连天上的飞鸟也都晓得，那些不义的人呢也蒙神赐福啊，满脑长肥，是不是？OK， 所以这是约伯讲的哈。那这是第一大回合的辩论，他们围绕在什么？神的公义，他的三个朋友围绕在神是公义的，所以呢人如果受苦一定是因为人有过错，因为人犯罪，不然神不会让人受苦，这是第一个 point。 好，那第二回合的辩论呢是在讲什么？第二回合在15到21章。好啦，那这个以利法这那个第二回合全部都三个人讲的都是一个重点，恶必有恶报。所以以利法就说指责约伯妄自为义，因为约伯一直说他没有犯错，他一直说他没有罪嘛，所以以利法就指责约伯呢是妄自为义，他说你这样子自以为意的态度呢就是有罪，只有恶人才会有恶报，他就紧抓这一点不放，好就对了，好像有些医生就是抓住一个东西他就靠那个而活。好，那约伯说 No， 今天我之所以承受这些苦难是神把我放在这样的情况当中，不是你讲的那样，是约伯的重点。好，比勒达就说他讲的很短，但是重点就是重申以利法讲的，恶人呢一定会有祸患。约伯又讲了一次，我所今天的遭遇都是神在攻击我，不是我犯错。说法就说了，好，那说法现在就根据前面约伯讲说恶人也蒙神赐福嘛，好，说法就说对，没有错，但是呢恶人就算享乐也是暂时的。说法就反驳约伯，他说也是暂时的，他们以后一定都会失去一切的。好，约伯就说，他说可是怎么跟我看到的不一样呢？我看到的反而是恶人享长寿得财富子孙满堂，他们死了的时候还有人为他们看守坟墓。好，这个约伯讲的，约伯讲的有没有错？没错。OK， 好，那进入第三回合哈。好，第三回合呢，22到31章呢，这个以利法因为辩不过他， 他们前面第一回合的重点在神是公义的，所以神如果人这个得到祸患呢，一定是因为人有罪。好，第二回合的重点就在于恶人必定有恶报。现在第三个回合呢，全部都细数约伯的罪，而且呢我相信是诬告。你看他讲他什么，好，他就说这个约伯怎么样，他说你强取弟兄的物，剥去贫寒的衣服，困乏的你没有给他水喝，饥饿的你没有给他食物，你打发寡妇空手回去，折断孤儿的臂膀。哇，每一件讲的好像他都看到一样，对不对？好像是真的一样。这个叫做什么？给他冠上罪名啊，有没有？我们在看电视剧看很多啊，好，如果告不赢别人，就开始找假见证人嘛，就开始来列下一些诬告的名目嘛。主耶稣也被诬告啊，对不对？好，他就开始细数，你看看，你说你没罪吗？你有这些罪，这些罪，你没有爱心，对不对？你欺压贫寒人，你没有顾念这个人家的需要，就把他的罪全部讲下来了，然后就提醒他说你要悔改啊，归向神啊，你就必重新被建立啊，就这样跟他讲。好，那你知道约伯现在的心情吗？你前面说恶人有恶报就算，你现在还把这些不是我做的事情加在我的身上，他真是没有办法承受了哈。所以他就开始向神来呼求，他说唯愿我知道能够在哪里找到神，他说我唯愿我能够站在神的面前陈明我的案件，让神来为我伸冤，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古代人冤枉啊大人这样子他就是他击鼓鸣冤就对了。他说主啊，我真的是求你，因为我觉得你遗弃我了，我的朋友这样说我你都不理我，我觉得我被你遗弃了，我求求你出来替我说说话，是约伯的心声。好，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一直在对神讲，他都不管人家讲到什么了，他就在对神讲。好啦，那比勒达呢就出来说，你这个人，你是一个大罪，千古大罪，你竟然敢在神面前自称为义，你还敢出来叫神给你评评理，很气，就骂约伯。那约伯呢不管，他照样的向着神讲，他说我是言行纯正，我没有做过任何的错误，我是无辜受苦，神知道。那谁讲的对呢？约伯讲的对，对吗？他是无辜受苦，神知道，对不对？好，那这个说法呢就没有再讲话了。接下来28章呢，约伯就讲了一段，突然讲了一段有关智慧的话语。他说重点就是什么呢？他说人啊，有本事可以去挖金矿挖银矿，可以知道怎么样冶铁炼铜，人也知道宝石在什么地方，人有这样的聪明跟能力，可是人没有什么能力呢？人没有能力知道智慧在哪里，人没有办法去寻找智慧，而且智慧呢是它的价值，你不能用金银财宝，金银财宝就是前面人有能力去挖掘的这些金银财宝，你有再多金山银山都没有办法去什么去买智慧，只有谁知道智慧在哪里？神。所以约伯在这里要讲什么？他说你们讲了这么一大堆听起来好像都是很有道理很有智慧的话语，其实都是什么 nonsense， 只有神知道什么是真智慧。然后他说什么是真智慧？敬畏主。对，就是敬畏神，就是智慧的源头。他就突然间讲了一段，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他的独白，约伯自己的独白。他在那三章里面他就开始，因为前面我讲过以利法就细数他都不照顾贫寒人，欺压孤儿寡妇，对不对？好，所以他从那29章开始呢，他就说他以前有多好有多好，他做了哪些善事，然后所有的人都来仰望他的公义，他就复述他自己过去的盛况，然后呢还有他的义行，他做了哪些好事，这样懂意思吗？然后他说假如 我若有犯这些什么错呢，就愿神来罚我。但是我什么你们所加给我的罪名我都没有犯。这个是这三大回合里面约伯要讲的东西。好，所以在第三回，所以第一回合重点是什么？神的公义。第二回合的重点，恶人有恶报。第三回合讲到什么？他们就指责约伯的罪，而且还列下了他的罪名。但是约伯从头到尾的态度都是什么？我没有错，这样懂吗？好，那我们先来看圣经哈，约伯记第四章。好，约伯记第四章呢，他一开始先灌一些名汤。以利法就说，第三节，你素来教导许多人，又坚固软弱的手，你的言语曾扶住那将要跌倒的人，你又使软弱的妻稳固。好，这个是对约伯的称赞，对不对？他说你扶住将要跌倒，使软弱的妻稳固。可是我们刚刚讲，他在第三回合的时候，先是他第一个先出来指责约伯，不顾念那些软弱跟贫苦的人。你有没有看到矛盾？你有没有看到你辩不赢人家，恼羞成怒，你就随便给人家加一些罪名，对不对？好，然后呢，到了第六节呢，第七节，六到八呢，就是这一段他要讲的重点哈。他说，你的倚靠不就是在你敬畏神吗？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按我所见，耕罪孽种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这个和合本的翻译不清楚哈，那个新译本就很清楚。新译本是说，据我所见呢，耕耘罪孽的必收割罪孽，种植毒害的必收割毒害。就是什么，你种的是什么，你收的就是什么。所以在这一段六到八节里面讲到一件很，他就在告诉约伯说，如果你敬畏神，你行事纯正，你绝对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OK， 你是因为你耕了罪孽，你种了毒害，结果你就收割罪孽跟毒害。因为无辜的人不会灭亡，正直的人不会被剪除。这个就是以利法他要讲的重点。在当时他们就是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你遇到恶事，你一定是因为你行恶，这没有问题吧？ OK， 好。所以这个到了第五章哈，他就跟约伯说，那你以且呼求，有谁会回答你呢？ OK， 那你这个恶人，他接下来就讲到恶人哈，比方说第四节，他说恶人的儿女远离稳妥的地步，在城门口被压，无人搭救，庄稼有饥饿的人吃尽了，等等，财宝有地张口吞灭，都在讲恶人的下场。然后就突然说了一句至理名言，第七节，人生在世必遇患难，你会有很多 trouble， 如同火星飞腾。这个是人生的定律，就是我们在世上我们就会遇到很多很多的灾祸，很多的麻烦，如火星飞腾。好，然后他就开始，你看第八节其实也是以利法的自喻，他说至于我，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情托付他，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其事不可胜数。他就下面讲了神的作为。 OK， 他说约伯，我告诉你，我如果跟你遇到同样的情况呢，我绝对不会咒诅我的生辰。我如果跟你遇到同样的情况呢，我绝对不会向神求死，我一定会继续仰望我的神。这种话说起来很容易，你没有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讲这种话都很容易，对不对？等到你遇到事情，你就知道，说不定你还说不出约伯那种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那你第一关就跌倒了，对不对？OK， 可是我们人哦，常常很骄傲，就是在这里，我们都会觉得说，哈，如果是我，我根本就不会讲这种话；如果是我，我根本就不会跌倒。所以哥林多前书提醒我们，那自以为站立的稳的，务要谨慎，免得跌倒。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遇到同样的情况，我们会有什么反应，所以千万不要夸张，不要太有自信哈。我们宁可我们很谦卑，所以。像我刚刚讲，不是讲到恐惧吗？其实我也有一点很恐惧，因为我比方说，我听到那些宣教士、传道人，比方说在这个 ISIS 啊，或者是中国大陆被逼迫有没有被抓起来毒打啊什么的哈，因为我很怕痛嘛，然后我有次也是自己就想到说啊，万一有一天我也被抓了，因为传福音的缘故我也被抓了，然后我也被人家毒打怎么办哈？然后他也问我说你要不要承认耶稣这样哈？我就跟神说，我真的很坦白跟神讲，我说主，你知道我很怕痛，万一我到时候忍受不了，我否认耶稣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我是爱你的，我是说谎话。对，因为我知道我不见得真的能够那么坚强，我不敢说大话说啊，我要是今天被抓去我才不会否认耶稣呢，这种话我不敢讲，因为我知道我很软弱，可是我先跟神讲，我说主，你知道，你要不然你就给我力量，遇到事情的时候你真的给我力量能够承受，让我不要否认你，那万一我承受不了我真的否认你，请你要知道我讲的都不是真的。OK， 好，所以这个就是我自己读到这边的时候呢，我要提醒哈，我们彼此互相勉励，我们要真的有个谦卑的心，我们要真的知道我们是很软弱的，我们千万不要以很有自信以为我们遇到同样的事情我们站立得稳，我们越谦卑我们越懂得交托呢，其实我们遇到事情我们就更懂得持守，我们如果很骄傲的面对很多事，反而遇到事情我们会跌得很重啊，这样了解哈。 OK， 好，那你看到第十七节，五章十七节呢，这个以利法就对他讲啊，他说啊，你今天所受的苦是因为你犯罪，所以你被神管教，你不可以轻忽，你要学会神要你学的功课。他就是在告诉他，你不可轻看全能神的管教哈，你如果向神悔改，他就要救你。Alright， OK， 然后呢，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他说你必知道你帐篷平安，查看你的羊圈一无所失，也知道你后裔将来发达，你的子孙像地上的青草。这个就是约伯失去的，对不对？他失去了他的羊财宝，他失去了他的儿女，所以以利法在告诉他什么，因为你作恶才有这样的结果，假如你回转归向神，这些东西神会还给你，这是以利法讲的。好，那约伯就讲了，他说哎，我真的快疯了哈！唯愿我的烦恼称一称，我现今的这些烦恼痛苦呢，都比海沙更重。所以我的言语急躁，你知道，就是人在痛苦里面很正常的反应，对不对？我们会很需要发泄，我里面在太苦了，我们需要发泄。所以他说我言语急躁，我不能不讲，我里面在太痛苦了哈。他说，所以我才会求死啊。OK， 我才会有讲前面那些话呀。OK， 但是呢，你干嘛要跟我在那里较真呢？对不对？他在跟以利法讲，你干嘛要跟我较真呢？好，他说第八节说，唯愿我得着所求的，愿神赐我所切望的，就是什么？把它剪除，我不如死了，我实在太痛苦了。好，第十节很有意思哈，他说啊，我因没有违弃那圣者的言语，就人以此为安慰。你看到没有？他自始至终他就告诉以利法说，我没有犯罪，我没有违背神，所以他说我很安慰的是我没有违背圣者的言语，所以我在不仔细的痛苦当中还可以踊跃，这是我唯一还可以抓住的，我在神面前无愧的良心，是他对神讲的哈。那十一节呢，就是我一直在讲，我们一个人哈，你要能够活下去，你一定需要这个东西。十一节在讲什么？两个字，盼望，有没有？好，他说我有什么气力使我等候，我有什么结局使我忍耐，你可以感觉到他很绝望，他前途一片黑暗，对不对？他说所以我完全没有一个 motivation， 没有力量来等候来忍耐，所以他已经失去了盼望，是不是？你看希伯来书里面虽然讲信心，可是却很清楚告诉我，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有没有？那个就是一个盼望，我有一个目标，我有一个力量的源头，我知道为什么我还要活下去，我才活得下去。如果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活下去，我就真的活不下去了。 对不对？这就是约伯，你可以看到他整个人陷入到一个极大的绝望当中，极大的痛苦当中。所以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他不是讲吗，他为什么能够忍耐，他为什么能够说他所经历的一切是自战自清的苦楚，为什么？因为他有个盼望啊，他盼望将来天上的荣耀啊，对不对？提摩太后书他也讲，他将来有冠冕要为他存留啊，对不对？他有一个盼望，所以他能够看今天的一切是自战自清的苦楚。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如果我们心里面失去盼望，我们要知道盼望从哪里来，从神来，神是我们盼望的源头。好，所以要到神的面前来。那约伯在十四节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在作为一个，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有时候神会使用我们去安慰别人，去鼓励别人。约伯说，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而不是去指责他，去攻击他，对不对？约伯说，我现在很需要你们对我说温柔的话，我需要你们给我有盼望的话语，让我知道我还要怎么走下去。可是你们呢，都一直把我怎么样打压下去，让我越来越消沉，让我觉得前面越来越黑暗。这是他约伯里面讲的。好，所以到第七节呢，他就讲到他的日子一晃就过去了。你看那个第五到第六，你听到你不会觉得很心痛吗？他说，我的肉体从此和尘土为一，我的皮肤才收了口又重新破裂，我的日子比说更快，都消耗在无指望当中。你们还要对我说什么呢？你们还要继续指责我吗？对不对？好，然后十二节开始他就对神讲，他就开始在对神讲，他说，你都了解，那你为什么要这样攻击我？你为什么把我放在心上，把我看得那么重，你眼面不看我好吗？你不要管我好吗？ OK， 好，你在这样的一个受苦的面前，我们通常都心已经软了，对不对？这时候你会怎么样？你 suppose 正常人应该抱抱他，安慰他，好，但是没有啊。比勒达就接着下一波了，他说你这些话要说到几时呢？口中的言语如狂风要到几时呢？你前面讲的说神让你经历这一切的痛苦，你厌弃你的生命，你是对神，你在指责神，你对神是不公平的。他就要讲，他说第三节，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呢？然后就讲到说，你去拷问前代，意思就是这不是我讲的，这是祖先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大家都知道恶人就是会受祸，就是会吃苦。 OK， 他就讲到诉诸传统支持自己的论点。二十节是第八章的 key phrase， 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扶助什么恶人，这是他的重点，跟以利法的一样，对不对？他说自古以来哪有无辜人受害呢？你跟弄罪孽你就说罪孽啊。那比勒达也讲啊，他说神怎么样，神是扶助完全人，可是却不恩待恶人的，这就是他的重点。那约伯的约伯第九节，他一开始他说，这些我也知道，需要你讲吗？对不对？其实我问大家，他们前面论的这些神的公义，恶有恶报，约伯知不知道？约伯都知道啊。所以约伯说，在第二节，我真知道是这样，这些我也知道啊，我需要你讲吗？对不对？他就细数神的能力，神的作为。第十节他说，差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其事不可申数。可是我看到的是什么呢？来，在二十二节里面，这是约伯反驳的重点。九章二十二节，约伯说，我看到的是什么？善恶无分，都是一样，所以我说恶人，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若忽然遭杀害之祸，他必戏笑无辜的人遇难。有看到约伯的重点？你们说恶人有恶报，可是我告诉你，我看到的是善人恶人的结局是一样的，神都灭绝，甚至无辜人受害的时候，神还拍手叫好。确实，如果今天林牧师站在台上 说啊，无辜人受害，神拍手叫好，我们大家都会觉得林牧师大不敬，对不对？怎么会对神讲这么不敬虔的话呢？什么神喜欢看到无辜人受害还拍手叫好？难怪他的朋友要生气啊，难怪他的朋友指责他自以为意啊，难怪他的朋友说他不敬畏神啊。好，可是你可以看到约伯有多真实，有没有？他不向神隐藏他的心思意念，他觉得神不公平，他就直接说神你不公平。他觉得说为什么善人也是无辜受害呢？他就跟神讲，我们来理论。这就是他，好，很真实的面对他的神。OK， 然后第十节他就想说，我真是怨烦我的生命，我心里苦恼，你们就由着我说话。他就开始对神讲，他还甚至你看哈，他直问神哦，在第三节他直问神，他说你手所造的，你又欺压，你又藐视，却光照二人的计谋，这是你以为美吗？开始挑战神了，你觉得这样很好吗？啊，你看我今天这么可怜，你觉得你看得很高兴吗？可以看到他跟神之间那种毫无拦阻的交通，他一点都不会在神面前有任何的拘谨跟顾忌，有没有？他说你觉得这样子很好吗？好，他说第七节，其实你知道我没有罪恶，其实你知道的，没有人能够救我，就我们这些罪人脱离你的手，但是你知道我是没有罪的。然后第 十章的最后呢，他又向神求死，他怪神啊，从头他都怪神，他说你为什么让我出母胎，你为什么不干脆我一出生我就死掉，或者我根本就不要出生，那我今天就不会承受这些痛苦了。 OK， 这个是一个人在极端的痛苦里面我们很容易会有的反应。好，接下来呢，这个说法呢，第三个人嘛，第一个是以利法，第二个是比勒达，第三个是说法，他就说，你看第六节，第五到六，他说唯愿神说话，愿他开口攻击你，你听听看你刚刚讲那些是什么话，你说神喜欢无辜人受害，你觉得神把你欺压，神看为美，你听听看你自己刚刚讲的是什么话。 OK， 叫做唯愿神出来攻击你，把各样的知识呢指教你。他就提醒约伯，你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哦，他的翻译更好的翻译是说，你要知道神已经忘了你一部分的罪孽了，所以他没有完全照着你的罪来追讨你，有一部分他已经忘了，丢到深海里了，像今天梁牧师所讲的。所以他说你是谁，你能考察就能测透神吗？你对神了解有多少，你竟然嘴巴里敢讲这样子不敬虔的话语。然后就劝告他，十三节，你若将心安正，十四节，你若手里有罪孽，就当远远的除掉，你就必得坚固，无所惧怕。同样的 point， 指责约伯，你这样是不对的，你的罪就定你有罪了。 OK， 那你应该要悔改，你就必重新得到建立跟稳固。约伯就说，啊，你们真是子民啊。他的这句话你们听得出来那个反讽的味道吗？好，他说，哦，你们真是上帝子的子民啊，你们死亡智慧就灭没了，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这什么意思吗？约伯说，只有你们有智慧啊，我都没有啊，别人都没有，只有你们有啊，所以如果你们死，这世界上的智慧就不见了，就是他的意思啊。 OK， 他说，哦，你们真是子民啊，神一定很喜欢你们，对不对？你们充满了智慧，如果你们死亡，智慧也就灭没了。可是他说，但我有聪明与你们一样，并非不及你们，你们所说的谁不知道呢？OK， 约伯讲，这些我都知道，你们为什么还要一直讲？这不是我现在需要听的，为什么你们还要一直讲？好，所以约伯又再一次的，我们就不再细讲了哈。约伯就再一次的讲说， 我要对全能者说话，在第十三节第十三章里面，十三章第三节他说，我要对全能者说话，我愿与神来理论，我不要再跟你们讲了，因为只有神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我不要跟你们讲，我要来跟神讲。他就转向他的神。好，整个你可以看到说，约伯呢，他一直把他的重心从人的身上，他自己的身上一直转向神。 OK， 好，那后面呢就是依序这样子的一个 pattern。 好，前面第一回合，然后第二回合，第三回合都是一样的模式，他们攻击约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约伯反驳，那他们在攻击约伯，约伯反驳哈。所以我在那个讲义上面呢，我都有把经文都列下来给大家，你们在回去在灵修的时候呢，你们都可以读一下哈。我把所有在这些对话里面的经文的重点呢，我都标示出来了哈，所以你们就可以抓知道每一段经文里面的重点，辩论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因为我要用时间来讲我们读这段辩论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OK， 好，三大回合的辩论之后呢，约伯，我不是讲约伯就开始讲他自己其实他做的有多好，对不对？他过去的盛况，他一点都没有得罪神，他坚持他是无辜受害。然后就有一个人，年轻人叫做以利户的，他说，哎，我看你，我尊重你们年老，所以我都一直没有讲话，可是我现在忍无可忍了。他气什么？他气约伯自以为义，不以神为义。然后同时他又替那个以利法那三个人很没有能力来驳倒约伯，所以他所有人他都很生气，他就认为说，我一定要出来替天行道，替神来讲话。所以接下来从33到37章呢，就是他一个人来出来为神讲话。那他在第33章里面，他是根据约伯的什么？约伯说，我是清洁无过的，我是无辜的，神是神找机会攻击我，以我为仇敌。他抓约伯这句话，他就反驳约伯，他说，神并不攻击人，反而呢，神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说神说话，比如说异梦、异象等等，去教训人，救赎人免于灭亡。OK， 所以约伯说，我所遭遇的都是神攻击我。以利户说 ，No， 神不会攻击人，反而神千方百计要救赎人。好，接下来34章呢，这个以利户就根据约伯说，我是公义的，但神夺去我的理，我虽无过，受的伤害不能医治。以利户就反驳说 ，No， 神是公义的，他绝对不行恶，他必定按着人自己所行的来报应个人，他不会让无辜者受害。所以以利户的辩称好了。到了35章呢，约伯说，我不犯罪比犯罪有什么好处。有些人就会有这种想法，对不对？哎，我犯罪也没有被惩罚呀，那我不如享受最终之乐啊。他说，我不犯罪比犯罪有什么好处。以利户就指责说，人行恶或是行善，对神是没有任何的影响，没有错，但是你实在是忘用神的慈爱哈。他说，你不要想说神一直都没有出来讲话，神没有一直没有出来指责你，你就滥用神的慈爱。就是以利户指责约伯，你神一直宽容你，没有刑罚你，你就要继续讲这些虚浮的话去得罪神吗？然后36到37节呢，他就开始讲到我们的神有多么的伟大，颂赞神的智慧、神的能力、神的威严。你如果单单来看很棒，都很适合我们背起来来敬拜神，但是呢，放在他对约伯的指责里面呢，就等于是怎么样，他好像把神拿出来替他背书一样，有没有？所以他颂赞神的威荣奇妙，然后他提醒约伯说，你要离开罪恶，你要敬畏神，这是他的重点。他为什么把神拿出来？他最后是要跟约伯讲，你要离开你的罪，你要敬畏神。约伯呢就不讲话了，我们就没有看到约伯在讲什么话。之后我们下礼拜会看是谁出来讲话了。神终于千呼万唤使出来哈，约伯一直呼求神，你出来，你替我讲话，你替我伸冤。终于我们下礼拜要来看见神怎么样出来讲话哈。好，到目前为止 我们有抓到重点吗？辩论的中心就是他们三个人包括以利户都认为约伯有罪，都认为约伯自以为义，而且都认为说什么神是公义的，神是公平的，神不会让无辜人受害。这是这个约伯他三个朋友跟以利户的观点。可是约伯自始至终都坚称我没有犯罪，我是无辜的，我今天所承受的这一切呢都是神在攻击我，这是约伯的重点。这样可以吗？好，所以你们这礼拜在读的时候呢，你们就看看他们怎么样指责约伯，约伯的心情。每次你们去读约伯的反驳请诉的时候，你们把自己放在约伯的里面去想想看他当时的心情，他是用怎么样的态度说出来跟他朋友讲这些话语。其实你要知道他那时候是需要被安慰跟鼓励的，他反而要出来为自己辩驳，对不对？好，那我们看最后一页，也就是说我们读这一段我们学什么功课。生命读经，那我读到什么？生命。为什么？我请问大家，为什么会有这三个回合的辩论？对，其实也是约伯自找的，对吗？因为约伯本来就不讲话也就没事了，但是约伯就自己开始，他太痛苦了，对不对？他就开始咒诅自己的生辰。然后呢，他当时的痛苦包括什么？失去财物、儿女健康，还有他觉得是神攻击他，他觉得神远离他，对吗？好，所以是身心灵都受到什么痛苦？身心灵都有痛苦，他才会说到说，我有什么气力使我等候，我有什么结局使我忍耐，对不对？在第七章的时候呢，我就他说我躺卧的时候，我就说我何时起来，黑夜就过去呢？我竟是反来覆去直到天亮，我的肉体已从此和尘土为一，我的皮肤才收了口又重新破裂。你能够想象 像我现在更年期，我们睡眠就很不好嘛，所以常常夜里就是这样，就睁一只睁着眼很清醒这样子。那你那时候就很盼望天赶快亮，可是呢你可以看到约伯他是失眠，对不对？他说我反来覆去直到天亮，他睡不着嘛，他太痛苦了，他失眠，可是对他来讲天亮还是黑暗呢，你了解我意思吗？对我们来讲呢，主天亮了我就可以起来做一点事情了，对他来讲天亮还是黑暗，他完全没有盼望。好，他说我的日子如梭，消失在没有指望当中。好，你看他讲的这个话，你再回想前面当他失去财物的时候，失去儿女的时候，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OK， 到了第二次这个身体长疮了，他说什么啊？我们难道 不从耶和华手中受的得福，不也受祸吗？对不对？可是现在他说什么？现在他说我这个皮肉我睡不着觉，我的前途一片黑暗，我没有盼望，然后我不如死了算了，有没有？所以其实你看到我们人这是很真实的描写，我们一开始遇到一些苦难，比方说你现在我得癌症了，或是谁谁谁过世了，对不对？被 lay off 了， OK， 股票大跌了， whatever， 我们一开始听到一些 不好的消息的时候，如果我们是一个跟神关系还不错，我们有信心的，我们那个信心还可以撑住我们一阵子，我们还可以赞美神，我们还可以在那样痛苦的时候我们来祷告来仰望神。可是我问你，股票一年两年三年都不起来，你的病一年两年三年都完全没有起色，你所受的痛苦一点都没有转机，你还能够一直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吗？你们了解我意思吗？我们人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的信心就受到很大的考验，对不对？我在前途一片黑暗，我看不见前面的路，我看没有盼望的时候，我的信心我还能不能说我的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呢？很多时候我们那时候就开始软弱了，我们就开始有什么疑问了，神啊为什么这样的事临到我，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我们就开始灰心了，我这个病大概不会好了， 对不对？我们很自然就有这样的想法会出来。我最近服侍一个姐妹哈，他们家庭就是遇到蛮棘手的状况，让她很痛苦哈。然后呢，她就也找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为她祷告仰望。可是，一路来这从今年年初哈下来，我们祷告，然后我们仰望神，神都把他所有的奴隶的门一扇一扇都关起来。意思就是说，我们向神祷告的是，神都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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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好，他就到最后他就失去了盼望，他就觉得说他不知道要再怎么祷告下去，他不知道要再为什么事情祷告。OK， 所以他就找我们一起来为他祷告。然后在那过程中，有一天他就发微信给我们哈，他就说：“请你们要为我祷告，我觉得我都快要。”我再这样下去，我一定会得忧郁症。那这就是我们人在患难没有盼望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有的一个想法跟念头，对不对？再这样下去，我没有希望了，我一定会得忧郁症。好，所以这个是很真实的人的一个感受哈。所以约伯在这样一个痛苦当中，他要跟他的朋友讲什么哈？他说啊，他说我言语急躁，你们不要作声，你们任凭我吧，你们就让我讲吧。对不对？那我要分享第一点，就是当我们这些在这些痛苦的人周围的人，我们应该要成为他的安慰跟支柱。当他们走不下去的时候，我们是要扶着他们走的，而不是落井下石，在别人的伤口上撒盐，对吗？ OK， 所以我们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们辅导别人，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你要记得哈，他因为在痛苦当中，他说的话呢，不是百分之百都真的。就像我们夫妻吵架的时候，我们就说我要跟你离婚，其实我并没有要跟他离婚，对吗？好，所以我们在痛苦的时候，我们难免话语会夸大，会很沉重。有的时候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就听，拍拍他，鼓励他，抱抱他，为他祷告。你不要跟他较真，你懂我意思吗？好 ，OK， 好，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哈。我们学习，你知道有的时候安静的陪伴跟聆听哦，就是对受苦者最大的安慰跟支持。聆听跟陪伴。第二个我们要学的功课哈，我们有时候会像以利法这些人一样，当我们在安慰或是辅导别人时，我们会把神拿出来撑腰。我们吵架的时候，最高档的吵架就是大家都用圣经来吵架，都拿神的话出来指责对方。以利法跟他们就是这样啊，一直讲神是怎样，神是怎样，神是怎样，对不对？所以你就怎样怎样怎样，你就不对，你这样就不对哈。所以我们要小心哈，神给我们的话也是拿来安慰、造就、鼓励、劝勉别人的。然后神的话是拿来当我们自己的镜子的，来光照我们的，不是你拿着这个镜子一直去照别人。你看，你看，你就是犯了这个错。你看，你看，你就这个没有做到。No no no， 神说 no no， 你镜子拿反了。你懂我意思吗？好，你镜子拿反了，那你镜子是要照你的，看到你自己有什么罪恶过犯需要被神调整的，但是对着别人是要安慰、教导、劝勉，这样知道吗？好 ，OK， 好，所以我们不要滥用神的话。下次吵架千万不要，先生不要对太太说：“你看圣经讲你要顺服我。”太太说：“你看圣经讲你要爱我，还要为我舍己。”好，不要，千万不要把神的话拿出来为自己背书哈。圣经是为自己读的 ，OK。那我们要承认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很有限。我们人总是受限于什么？我的知识跟我人生的经验。你的人生经验跟我人生经验不一样，所以当你分享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不能对你说你怎么能这样想呢？因为我没有你那样的经历啊，我当然不这样想啊，对不对？可是人家有那样的经历，你不能否认人家的感受啊，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经历很有限，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了解事情，就像以利法他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约伯他要受苦，他确实是无辜受苦，他们不了解实情，就自以为是的一直劝诫他，一直妄下结论，对不对？结果反而落井下石嘛，在人家的伤口上撒盐哈。所以约伯在告诉他说，其实我很灰心，我觉得我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你们不是应该安慰鼓励我吗？你们怎么一直在指责我呢？让我越来越纠结了，让我都没有力量面对人生了哈。所以 他说约伯也跟他们讲说，你们所说的谁不知道呢？对不对？我这求告神蒙他应允的人，竟成了朋友所讥笑的；公义完全人，竟受了人的讥笑。啊，这样的话我听了很多，你们的安慰反叫人愁烦。这是约伯的心情。是求主使用我们，当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人 whatever， 甚至慕道友，他们有需要的时候，让我们的安慰不要变成反而叫人家愁烦，对不对？约伯就觉得你们都是在攻击我，所以在第二节里面我给大家四个，我们开口说话以前，我们先想想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个话，第一，它是不是真实的。请问约伯的朋友说，你之所以犯罪是因为你犯，你之所以受祸是因为你犯罪，这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真实的？不是，对不对？不是。好， OK， 好，那这话是出于爱吗？他们是因为爱约伯才讲这些话吗？你一点都感受不到爱，对不对？他们只是想要证明自己有理，对吗？他们被约伯激怒了嘛，好，他们要证明自己有理，好，所以不是出于爱。那这些话如果它是真实的，就算这个话是出于爱的，你要问你自己，这个是必须讲的吗？
嗯，
因为约伯说，你们讲的我通通都已经知道了呀，我不需要你们再跟我讲一遍呢，对不对？这些话是需要讲的吗？好，假如真的是真的，也是你出于爱心，你要帮助别人，你要安慰教导劝勉，然后呢也是必须讲的，因为他被蒙蔽了，他不知道他有这些问题，他需要听这些话语，你是不是将以温柔恩慈的态度来讲呢？你可以看到约伯的三个朋友有没有任何一点点的恩慈跟温柔？没有，都是这样，都是这样的态度，对不对？高高在上的。
嗯，
我们是不是带着恩慈跟温柔要讲我们以下的话？这个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从今天开始，我们给孩子的劝勉也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交通，我们弟兄姐妹的交通，你现在要讲这句话以前，你先想想我要讲的话是真实的吗？还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 OK， 我讲的话是出于爱吗？那出于爱也是真的，但是必须讲吗？ OK， 我现在要讲的时候，我是带着什么态度我即将讲出这个话呢？我跟大家举两个例子，很多年前有个姐妹，她那时候生病住院，她即将要动手术。那她在动手术之前，那天早上我在为她祷告的时候呢，神就启示我一些话语，神给我要给她的话是一些应许的话，但是同时呢也指出说她要向神认罪。 OK， 那你知道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等着要去动手术，然后我要跟她讲说神要你跟她认罪，这种话真的很难说出口，你知道吗？好，所以我一个早上就在跟神摔跤，我说主一定要现在讲吗？ OK， 神就说是要现在讲。好，所以我那天我就打了电话去医院给他，他那时候还没有进病房，我打电话去医院给他，我就告诉他说今天早上神说了什么话，神就给他一段经文，很棒的经文，很棒的应许，就是说神会医治他。好，神应许要医治他，我说但是呢神有说你要先认罪。 OK，但是我是很战兢的，很委婉的，恩慈温柔的跟他讲说神说你要先认罪。那我感谢主，我相信是神的作为，那天我们俩就一起在电话里面就一起祷告，后来果然他得医治，到现在都非常活蹦乱跳。那这件事情已经过了很多年，其实我已经忘了，我记得我神有叫我给他神的应许，但是我忘了我叫他要认罪这件事情，所以我也是选择性失忆。 OK， 好，我忘了。可是这么多年以后，有一天他跟我讲，他说义婷你知道吗？他说我非常非常感谢你。我说你感谢我什么？他说你记得在那天我要去动手术以前你跟我讲什么话吗？我说这不就是给你一段经文吗？那经文我记得吗？他说不是，你跟我说你要认罪。然后他说那一句话救了他，他真的翻转他跟神的关系。所以我要分享就是说，对我来讲我其实不想讲，可是对神来讲是必须说的，所以我就 真实的，也是出于爱，因为我希望他得到医治嘛，我希望他得到帮助，所以我就讲。另外一个例子呢，也是一样，一个姐妹，她有一些事情，我觉得她做的不对。OK， 然后我心里就很不安，我就为这件事情祷告，我就很想跟他讲。OK， 那我认为他不对的地方呢，都是真实的。那我想跟他讲，也是因为我爱他，我希望他不要再继续往错误的方向一直走，我是出于爱他的哈。可是当我想到我要跟他讲的时候呢，神里面就有很大的拦阻，我就非常非常的不安。好，然后后来我就做了一个祷告，我就跟神讲，我说主好，如果这件事情呢，你如果要我跟他讲，你就给我有平安，如果你不要我跟他讲，那你就自己来解决这件事。你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好，所以这就是提到第三个是不是必须说的，我现在就在卡在这里嘛。好，所以我就为这件事情祷告。后来呢，那是一个，我还记得中午12点我们全家出去吃饭，我在车上想到这件事我很不安，所以我就祷告，一直到下午1点半，我那时候吃饭吃到一半，我就突然间意识到一件事，就是说我心中本来压的那个石头落下来了。我不是跟你讲我本来很烦闷我很不安吗？突然间我就看了一下表，因为那时候就突然间就得释放了，心里很平安的，我就看一下表是1点半，那我就很高兴的继续吃我的饭。隔了2个礼拜碰到这个姐妹，那因为我已经平安了，我就知道神不要我讲啊，所以我就没有讲。 OK， 隔了2个礼拜，你到同一天星期六，就在我那里挣扎的时候，她也在家里挣扎。 OK， 她就挣扎，因为我前天晚上小组聚会我讲了一些话，可是不是针对她，你知道人心里有鬼的时候就会觉得你是她会对号入座嘛，对不对？好，其实我不是在讲她，但是因为我想圣灵在提醒她，所以我前一天晚上讲的有一些话很刺伤她的心，她很气我，所以他就礼拜六就换他也在他的家挣扎哈，他就跟神说啊，主耶稣为什么义婷昨天讲那样的话，他就很生气这样哈，神就自己光照他了。其实我不是说他，但是神就自己光照他，然后他就得释放，他就向神认罪悔改哈。后来我们两个一罪就是1点半。OK， 好，所以很多时候呢，这些话是不是真实的？他是不是出于爱的？就算是你也要问主是不是必须讲的，有时候神可能要借着你讲，有时候神是自己讲或是借着别人来讲。那如果神要你讲，你是不是带着恩慈跟温柔的态度来跟人家分享，这样了解吗？好， OK， 好，如果我们有做到这4点，人家就容易听得进我们要给他的安慰跟劝勉，而不会变成一种自我的防卫，是吗？好，最后一点呢，约伯在苦难在不明白当中，他都没有离弃神，他不断的跟神说话，不向神隐藏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和感受。虽然他相信他所遭遇的一切是神伸手攻击他，可是他对神有个信心，他说神一定会出来给我一个公道，神一定会给我一个解释，这是他一直有的盼望，向神有的信心。所以他知道他的生命力量盼望都在于神，虽然在人里面他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帮助，但是他知道他要抓住神，因为他已经失去了一切，他不要再失去神了，这个就是支撑他面对苦难的方式跟力量的来源。好，最后1分钟我要告诉大家，其实呢，这可以验证你跟神的关系。你可以去看圣经里面所有跟神关系很亲密的，都像约伯一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什么？他们可以大事小事，什么事情都到神面前，他们可以完全的袒露自己的真心，一点跟神都没有隐藏，没有任何的跟神之间的交通，没有任何的忌讳，没有任何的隐藏。他心里想什么，他对神不满，他讨厌神，他气神，他通通可以跟神讲，对不对？你看那个摩西，他带领百姓很辛苦，他也到神面前来说，你为什么把这个重责大任交给我，害我那么辛苦，对不对？你不如让我死了，他向神求死。以利亚后来就学他啊，也坐在树下求死啊，是不是？你看到这些人，这个当神来问以利亚的时候，以利亚说，你看全世界的人只剩下我一个还在敬拜你，大家通通都不爱你，他就是听起来很自意，可是他都不向神隐藏，对不对？大卫在痛苦当中，大卫也跟神讲什么，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所以我们跟神之间能不能有这么毫无拦阻的坦诚的相交呢？不需要向神有隐藏的。 好，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父亲，我们谢谢你。